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有关家书这个栏目，刘文想要和你分享这些年来我所经历的奇妙的恩典哦。有时候没有收到家书，不知道该如何录制这个栏目的时候，我祷告就会有一封家书从我的信箱出现了。每当这时呢，我总是深深的献上感恩。我觉得我在很多事情上呢，并不是一位很会交托的基督徒，但是透过这些年点点滴滴的经历，我发现我们的神真的是按着时候供应的神，他的恩典一定够用。而每逢我在读家书，总是深深的被激励，我觉得不是我为书香家人做什么，而是上帝透过一位位书香家人在家书当中给我许多的鼓励，以及让我看见除了为你读好书，我还可以为你祷告。虽然好像不能够实际的面对面，不能够好像是坐在你身边能够倾听你的心事，但是透过家书我可以安静的阅读，我也可以在每次做节目前就为你祷告。当然每逢我收到家书的时候，都是立刻会为在信中所提到的代祷事项来祷告，虽然没有办法很迅速的在电邮当中立刻的回复，但是请你记得你在我的心中，我也将你交托给亲爱的上帝。我相信唯有上帝他能够带领我们每一天，也唯有上帝能够给最美最深的祝福。今天收到已经十多年没有写信来的 Rita 的来信了。好，在读这一封家书以及读这一本奇异恩典约翰纽顿的生命故事与灵性历程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每当我觉得生命中遭逢一些灰心挫折的时候，确实是耶稣的恩典带领我继续的向前。你呢，在你觉得好像没有盼望的时候，不要忘记耶稣依然爱你。来听这首《是你》。
领我出死荫的幽谷，是你带我进丰盛的道路，如今你领我生命的脚步，主耶稣是我一生的爱。灰心的招盼望，
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 Rita 的家书，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杰，你好啊，主内平安。大概超过10年没有联系了，我一直都在默默的听节目哦，每次听你分享好书，都大大加增了我里面的力量。正如圣经里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因为刘文杰常常在节目中催促，希望各位书香家人能够常写家书，我的里面也觉得是时候写家书了。如今我已经是两个男�孩的妈妈了，老大10岁在读小学，老二5岁在读幼儿园。我们早已经离开家乡，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克服了很多的不适应，当然也有很多神的恩典。现在我们夫妇都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弟兄也升职了，心中很感恩。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下面是我的代祷事项，请你为我祷告。首先是为我家的老大大儿子祷告，求主帮助他能够有好的学习态度，不要漫不经心，帮助他能够认真的对待功课。还有特别希望我在这个城市能够有周间聚会的机会，求主预备带领。祝福刘文姐姐一家人以及节目组所有的家人，满满神的恩典。 Rita， 谢谢 Rita、过了10年写信来，家庭的成员已经多了2个了，而且还附上了非常可爱的孩子的照片，让我感觉到真的是主内一家。确实在孩子的功课方面呢，我们父母的会为他们有一些担忧，不过刘文还是要给自己的一点点经验谈呢。我对于孩子方面呢，我给他们很多的自由空间，我鼓励他们能够发挥自己本身的兴趣，所以也帮助他们能够自主的学习。所以我也建议 Rita 能够让你的老大在学习中能发现当中的乐趣哦，虽然这不容易，当然我们也要为他祷告，愿他的学习态度能够更加的积极啊。那另外呢，在周间能够有聚会的祷告，这实在让人很感动哦，表示 Rita 呢是很渴慕能够更多的认识神的，也盼望在这样新城市当中，你能够有属灵的家人，能够有肢体可以互相的扶持，也为此献上祷告。谢谢你为刘文还有为我们节目组的所有同工来祷告，也祝福你一家能够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更在这个城市当中经历神够用的恩典。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约翰纽顿著作，穆卓云及张志强共同翻译的《奇异恩典》，约翰纽顿的生命故事与灵性历程。约翰纽顿原本是一个放荡不羁，而且甚至于有一段时间呢是在贩奴，但是他却被神大大的翻转，后来成为一位终生服侍神的传道人牧者，并且他写下了这一首脍炙人口已经传唱了这几个世纪的诗歌《奇异恩典》。让我们来看看他生命中的一些故事，一起来看这一本《奇异恩典》约翰纽顿小传第三个部分。 为了活命，牛顿必须深夜爬到田里挖植物的根来吃，但他真的保住了体力，并且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写信向父亲求救。克罗回来后，牛顿向他愤愤抱怨自己的遭遇，但是克罗并不相信。两人后来一起远行做生意，牛顿极力地讨好克罗，于是情况稍微改善了一些。但一名同行告诉克罗，牛顿偷他的东西，克罗相信了。牛顿并不会欺骗人，但克罗从那时起越来越有疑心，对牛顿的嫌恶很快变成了憎恨，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牛顿说，在我学会的事情中，我唯一可以自夸的就是诚实，只要他信任我，我就忠心不二，即使我过得那么苦，就算对他不老实也情有可原，但我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他，即使再小的事都没有。只可惜他相信了别人的指控，让我平白受责备。接下来好几个月，克罗对牛顿非常恶劣，不给他任何食物和衣服，就算他下船办事，也会将牛顿拴在甲板上，给他一品脱米饭当一日的粮食，平时也不给他地方挡风遮雨躲避烈阳，他们只给他鱼的内脏吃，通常那是当作鱼饵用的，不然他只能吃自己抓的没有调味只随便烤过的鱼。有时主人上岸去，牛顿就得遭受风吹雨打，甚至连续40个小时面对强风暴雨。他写道，自己在船上长期挨饿受冻，全身湿冷，痛苦不堪，几乎击垮了我的身体和心灵。牛顿回忆道，我的衣服破破烂烂，只有一件衬衫，一条裤子和一条代替帽子用的棉手帕，还有一条2码长的棉布裹身体，除此之外就没有了。主人上岸期间，我曾连续40个小时遭受强风豪雨，没有地方可躲，身上只有这些衣物，让我苦不堪言。经过克罗一年的虐待，外加几封家书，克罗终于准他离开，投靠同一座岛上的另一名商人。牛顿的命运一夕之间改变，新雇主信任他，并且用极舒适的生活条件犒赏他的努力，他很快便受命掌管非洲大陆沿岸的其中一座工厂。牛顿手边一直留着一本数学书，巴罗的欧几里得，他经常跑到岛上的偏僻角落，在沙上画图研究数学图形。他说，这样常能让我假装悲伤不存在。这段好日子维持了将近一年，期间他写了几封信给父亲和玛丽，描述他的处境和遭遇，当然也不忘求援。他父亲向一名朋友求助，那朋友找了一个即将前往甘比亚的船长帮忙，请他解救牛顿，但救人行动还来不及展开，住在克罗附近的一名奴隶贩子就得到牛顿主人的允许，雇他为仆人。新主人待他不薄，视他为同伴而非仆人，甚至让他掌管货物。新主人拥有几座工厂，他让牛顿和另一名仆人管理其中一间工厂，两人经营得有声有色，让新主人非常开心。牛顿写道，他们过得无忧无虑，我甚至开始觉得自己过得很快乐。然而安逸的生活让牛顿逐渐迷失，他和当地人走得很近，连带接受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偶像崇拜。他并未放弃返回英国和再见玛丽的梦想，但却觉得这辈子不可能实现了。安逸让他接受了妥协，他说，然而我才抱定这种看法，朝这个方向设想，主就插手打破我的计划，不顾我的意愿而拯救了我，让我免于毁灭。受人之托的船长后来来到了甘比亚，但发现牛顿离他的根据地非常远， 于是决定不去找他。1747年2月，纽顿和他的仆人同事外出办公，两人走在海边时，正好看见一艘帆船经过，便用狼烟打招呼，希望做点生意。帆船定锚之后，纽顿的同伴便划着独木舟到船上，没想到他才一上船，就有人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约翰纽顿的人。船长亲自上岸去见纽顿，但纽顿在岛上过得很舒服，对船长捎来的消息不感兴趣。于是船长开始编故事，说他看到一叠写给纽顿的信，里面提到只要他回英国就能继承一大笔财产。纽顿心想，有了这一笔钱，他就能顺利娶到玛丽，光凭这一点，而不是因为他在乎他的家人和朋友，就让他答应随船长返回英国了。纽顿写道，那时的我是如此盲目和愚蠢，没思考发生的一切，也没从中寻求指引，我就像海浪任风吹动，被当下的表象所主宰，完全不多深究。然而主是瞎眼者的眼睛，正以我未知的方式带领我。那趟航程，纽顿都住在船长区，和船长同桌用餐，被当成伙伴对待，完全不需要干活。由于无所事事，他的心思就变得更加丑恶，光是粗话已经不能让他满足，他每天都发明新的脏话骂人，有些话实在太恶毒，连船长，据说是个信仰虔诚的人，都经常公开斥责他。每当纽顿讲起他的不幸经历，船长就会郑重跟他说，他觉得他就像约拿一样。纽顿写道，那趟航程漫长无趣，实在没有可提之处，我的心思无处停靠，只有偶尔用数学自娱。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只要醒着，就是过着最可怕的亵渎又不前进的生活。我不记得遇过比我更胆大妄为的亵渎者，普通的咒骂和亵渎神的言辞已经无法让我满足，我每天更发明新的粗话，因此常被船长严厉责备。船长本身就是性情中人，讲起话来也是口无遮拦，听我叙述过去的遭遇，又看到我在船上的行为，他经常感叹地对我说，尤其是在航程末段，在我们经历许多危难后，他说我是他船上的约拿，我走到哪里咒诅就跟着我，而他这趟航行遇到的所有麻烦全因为他让我上了船。航行期间，纽顿闯了几次祸，包括有一回醉得不省人事，差点摔出船外，幸好就在掉入汹涌的洋流之前被人及时救起，要是掉进去就会离船太远无法救援，加上他的伙伴都喝得太醉救不了他，而纽顿自己又不会游泳，当时的船员不需要会游泳。还有一回，他带船员走错了路，闯进野兽众多的沼泽丛林里，没有指南针、粮食和武器，就这样困了一夜。据说他的心肠变得又冷又硬，毫不关心自己的灵魂健康。纽顿说，审判和怜悯对我毫无影响。他们在1748年1月启程返回英格兰，途中在纽芬兰稍作停留捕鳕鱼，他们自觉粮食充足，其实不必捕鱼，这么做只是为了不让旅程感觉太过冗长。他们3月1日再度出发，不过船身因为饱受热带气候摧残，已经急需修缮，否则绝对抵挡不了冰冷北海的风暴。3月9日，纽顿开始读《效法基督》，作者是肯培的多马，书是他从船长室拿的，据说里面有不少宗教书。纽顿之前就读过这本书，但是读得漫不经心，只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这回重读却发生了很奇妙的事，他想，要是书里讲的都是真的呢？ 这是他的良知第一次站出来反对他，但牛顿刻意置之不理。他说他那一天晚上和平常一样漫不经心上床就寝，但很快就发现主安排的时间到了，我之前极力抗拒的信念就这么以强大的旨意朝我袭来，强烈的暴风雨直扑而来，将牛顿从梦中打醒。船上一片混乱，他听见有人大喊船要沉了，他的卧铺开始进水。牛顿爬上阶梯，正好遇到船长下来叫他回去拿刀，他才刚转身往下走，就有人抢了他的位置，随即被海水冲出船外，船身迅速进水，感觉彻底无望。不出几分钟，整艘船已经快支离破碎。牛顿说他以为不可能有人生还了，他们用帮浦不断抽水，可是没有用，海水越进越多，即使他们用尽一切方法，船还是被海水灌满，开始下沉。船上货物很轻，大多是比水轻的蜜蜡和木材，所以没有下沉。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天色开始变亮，风势也减弱了。他们用身上的衣服和床单塞住漏洞，再用木板钉住。天气很冷，没穿衣服很难熬，尤其他们才刚离开热带。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几乎是下意识地说，如果这还不成，那就求神怜悯我们吧。话才说完，他就被自己吓了一跳，心想，神怎么可能怜悯我呢？牛顿如此描述那个晚上的遭遇，他说，我会永远记得3月10日这一天，从1748年到现在，我没有一年忘了这个日子。那天主从天上来，在汪洋大海中救了我。我从凌晨3点操作帮浦到中午，后来实在坐不动了，便回去躺在床上，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醒来，也不在乎。过了约1小时，有人下来叫我回到甲板上，但我没办法再操作帮浦，便去掌舵。我一直掌到半夜，中间只休息了一会儿。掌舵让我稍有闲暇和机会可以思考，我回想自己受过的信仰教育和见到的呼召、警告与拯救，我回想自己过得如此堕落放荡，尤其常拿福音来开亵渎的玩笑，简直厚颜无耻到了极点。我最初的结论是我已经罪无可赦了，圣经似乎也这么说，我之前很熟悉圣经，许多经文这时都重回我心中，尤其是那些审判的段落，感觉完全合乎我的处境和性格，充分证明那些经文来自神的旨意。加上我之前说的，我一直怀着恐惧与不耐烦，等待那注定的毁灭到来。然而，尽管我有这些想法，却微弱的不成比例。或许直到几年后，当我更清楚主耶稣基督无穷的公义与恩典，我才深刻且很清楚明白自己当时的本性与作为。或许直到那时，我才能接受那景象。主对罪和恩典的掌握无比巧妙，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习性，只要他施展大能，可怜的罪人将立刻臣服，彻底破碎。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约翰纽顿著作，穆卓云及张志强共同翻译的《奇异恩典》，约翰纽顿的生命故事与灵性历程。下面来听这首《奇异恩典》，直到今天。
不改变何等甘甜，我
我生命中的一切罪孽，主不再纪念。你的宝血将我从罪中赎回，赎回。一生一世我赞美你奇恩典。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曾是罪魁，主却看我为宝，奇妙的恩典使我